好，我们在十一页啊，十一页这边，那佛法所谈的法根本又中心的是中道的德性。好，那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，什么是德性的完成？那谁是德性的完成者？那德性完成者就比较容易回答嘛，当然是我哈。那德性的完成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请各位翻一下课本214页。好，抱歉让大家翻来翻去的哈。不过先预习一下后面也好啊。在214页上面的第四行，好，那这边有谈到德性的增长完成啊，有尊重自己、尊重社会、尊重真理，好，那的做的恰到好处。那真理是最主要的，那从真理的理解跟随顺，好，接下来离去自我的固蔽，增进世界的向上。所以这个完成有自己的部分，也有世间的部分。自己就是处理自己最麻烦的这个自我，我执。好，除去了这个，然后促进世间向上。所以后面也有两句话啊，自我的解脱，世间的进化。好，这个是法的完满实现，就是德性的完成。所以我们讲德性一般会比较偏重在自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从这边看，这个德性的圆满是自跟他，哦，就自己跟世间。好，我们回到第11页。所以从刚刚这样来看的话，注意一件事情，哦，我们通常讲修行会比较偏重在自己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从佛陀来看的话，他除了自己之外也很重视什么世间，哦，所以等一下谈法的话是这样，谈佛也是这样，谈生也是重视世间，欸，这一点我先在这边先简要的提醒各位，哦，就说世间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厌离，但是不是弃之不顾啊，哦。好，我们回到11页。那法是八正道嘛，是刮别的地方。好，邪见非法，正见是法；邪定非法，正定是法。啊，有邪跟正啊，那正的话就是八正道。那中道行，好，这个中道行，各位看一下第12页。那这个中道行就是求娱乐的啊，求娱乐。那还有一种，欸，就是说一般人会偏两边的哈，不会走向正确的道路。它不是偏在什么，就是偏在娱乐端，啊，就是一般凡夫。不然就会偏在什么？偏在苦行。好，那这个苦非圣行啊，而且没有无意相应，无意相应就是没有利益啊，没有这个不会跟利益相应。好，那这是两边，欲乐苦行，这是两边啊，离两边有中道啊。那这个中道，当然这边是约苦跟乐来说哈，啊，当然这主要还是八正道。好，那另外除了谈到八正道之外，也有谈到四念处。好，那下面就引这个《长阿含的游行经》。好，那这边谈到自归依，归于法，悟他归依啊。好，应该依自己，就是应该自己依于法去行。那这个法在这部经谈到的内容是四念处。那这个四念处就是八正道里面正念的内容啊。好，那这个当然也是指中道的德性。好，接着 小节，我们看一下这部分的小节，中道法的小节。那法是道德的善行，是中道的德性，是完善的道德嘛。那不善呢？不善就是非法。那《华严经》里面大家也常听到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这句话，当然如果从上面来看的话，就是道德的善行都应该舍了，何况是那些不善的呢？也更要舍。可是你如果去看导师在《般若经讲记》啊，那对于法跟非法有两种说法。第一个说法就是法是八正道，没有错，非法是八邪，好，这跟这边相同。可是另外一个说法，它是这样说的，另外一个说法是法是什么呢？法是八正道。可是非法是什么呢？法是有为相啊。我现在说的是另外一个说法啊。那法是指有为相，非法是指什么呢？平等空性。所以如果用这样来理解的话，就是有为相也不取着，也要舍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平等空相也不应该取着，也要舍。啊，那这个说法啊是比较特殊的，是比较特殊的。那这个说法也有道理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在得到一种特殊的经验，就是离去有为相。你去有一项之后，你会有这种平等空相。那有的就会落入怎样？以为这个平等空相是实在，是我所证的，就是把这个空相怎样，没有把它空掉，这样就会造成障碍。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，我们佛教不是有一句话就说“空亦复空”有没有？你那个空相啊，你那特殊的经验所证得的证件。那个也要把它空掉，也要舍离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，没有障碍的证悟，不然都会卡在那边。好，所以那个说法，这个比较深的说法是在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说法是在比较特殊的状况说的。一般的状况来说的话，就是法是善行，非法是不善。好，接着。中道称为法的理由，好，那中道的德性为什么称为法？好，那接下来括号 A 的部分啊，八正道是古仙人道，刚刚也谈到了啊，好，它同样是鬼律哦，同样是鬼持啊，就鬼力鬼伴，那是不变不失，是常道，是道德的常道，是古仙人道，它有永久不变，好，这样的一个德性的常道。那这种常道是向上向解脱的啊。那这是佛法里面的最根本核心的定义。可是对于这个法啊，对于这个法，印度人他对于这个法也有其他的一个看法啊，有其他的内容，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小 A 的部分啊 ，A 吠陀里面的陀利跟法的关系啊。好，那这个在印度无名时代，这个吠陀哈，好，它里面有一个陀利这个语词，它也是解释为一切鬼律哟。那但是后来他们把它分开了啊，把这些道德啊抽象的鬼律称为达摩，称为法，那陀利就被专用在什么事项的仪式啊。好，那另外婆罗门教有所谓的法经，那有所谓的法轮，那这些都叙述什么呢？四种种性的义务，还有社会的法规、日常生活的规定。好，所以印度人心目中的这个达摩这个法，除了真理之外那佛教是着重在真理的部分啊，它也着重在合理的行为。那像这个。轮王啊，轮王正法主持，他这个正法就主要在德化的政治啊。当然，印度哈，你会看到印度他们很多哈，你不管是佛教，不管是 其他宗教，你看我们佛教的大智度论，还有瑜伽师地论，都可以把它视为是什么？视为是这种，反正很广泛的谈到的，就是有点像百科全书一样。连印度的其他宗教，他们也有这样的特性。你看这些法经，他们都谈到什么？人的义务啦、啊，社会的规范啊，怎么做国王啊？哦、什么事情该怎么做？他们都有规定，就有点像百科全书这样。好，我们看十三页，括号 C 小节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小节，达摩然后对于这个法的第一，法的最重要、最根本、最殊胜的意义，就是什么呢？中道的德性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解脱法，刚是中道法，是八正道。那第二个是解脱法。好，那中道是身心的实践，好，是向上正行，向上的善行。好，那这个善行是中道法啊，上面有一个有上下有小标啊。那正确的知见就是真谛法，到达的目的是解脱法。在向上向解脱的正行到达解脱，好，那这个实践究竟目的的解脱也称为法。好，那它是无上法，是究竟法，是圣义法啊。好，那这个圣义法是指什么呢？如果据舍论来说，圣义法为是涅槃。好，那这个涅槃，它有这个清凉啊、哦，所以下面有用譬喻来说，入地而坐啊、哦，你坐在地上很凉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种清凉，好像用这样来比喻它。好，第三真谛法啊、哦，真谛法是主要的内容是缘起跟次第。那这个知见啊，这个真谛法，什么叫做正确的知见啊？正确的知见，到底要知道什么？好，简单的说哈、啊，要知道此，也要知道彼，也要知道从此到彼。所以佛法的知见啊，要建立的知见，要知道现象的此间，哦。然后也要到达了彼岸，到达彼岸就是涅槃，对不对？要知道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啊，最崇高的目的，也要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啊，现象的时间，好，知道此跟彼，再知道什么呢？从此到彼的中道。那这个知道啊，这个知道不是我们一般的认识的啊，是知道它确实如此，知道是不变，是不变的真理。啊，通常这个我们很容易劝人家啊，你要放下了啊，遇到不顺的时候你要放下啊。对方通常会，或者你劝我，我通常会回应你，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就是做不到。这个就是你没有确实知道，你只是简单的说，你只是在文艺上面，你文艺上面稍微啊。稍微了解，可是你没有什么，你没有信解啊，所以没有信解就没有力量去克服，哦，去克服面对难关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啊、哦，有时候我们刚前面谈这个静行果，静行果为什么静那么重要？为什么信解那么重要？那这个其实是修行的次第。这其实是修行的次第，就是说，当我要修学佛法，我一开始哈，我一开始可能是从法跟律，尤其是以法为最根本，那就从三藏啊，从经律论下手。那经律论它毕竟代表的是文跟义啊，可是你还要进一步怎样？ 你要进一步从你自己从世间不断去思维，不断去练习，练习到确实是如此，我全然接受，全然相信，这个就是信解、哦、你有这样的信解，你才会怎样，你才会不管一切困难，甚至对佛法的正道，你绝对相信嘛，你一定也相信我这个道，这个道路，你就会进一步往这个道路走，好、哦，就是你知之后就是行，像正见之后的下一个是什么？正智有没有？或者正思维？你有正确的见到，你看到事物的真相，哦，理解了啊、哦，理解还是理解了，你就会必然而然产生那个动力，我非这样不可。好，所以从静啊的修学其实是很重要的啊。从法义上的这个文法，从人世间啊跟你相关的人事物理的这个思维啊，都符合这个法。好，所以这边要确实知啊，确实知啊，不只是一般的认识。好，那缘起啊，缘起是知道苦依因而集起，苦集的灭才能达到众苦的集灭啊。那众苦的集灭，你要把正道啊。所以苦有苦的因嘛啊，苦的因就是集，灭有灭的因呢、啊，灭的因是把正道。那不管你是苦集，不管你是灭道，都是缘起。好，好，那如实知就是知这是真谛。好，那下面有引文哈，真实是苦，真实是集，真实是灭，真实是道哈，确实是这样的哈。啊，比如我也曾经讲过一个例子，有人就在问说，哎，佛教徒很奇怪，那为什么一定要说苦？不是世间不是有苦有乐吗？春去春会来，花落花会再开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说不好的？这是不了解深彻究竟处的啊。好，就是说佛法会从无常的观察去深入它，才会说真的是苦啊。那一般的说的苦呢，只是通泛的啊，它跟乐相对，可是苦既然是真实嘛，哈，是谛，谛就是真实的意思。但是既然是真实法，它一定经过深刻的观察，哦，来确认。好，是谛称为法，那初见真谛就是正出果的了，哈。好，知法入法，不复见我，唯见正法。好，于法得无所畏啊，而且也称为得法眼净，清净。那这个无所谓其实是要表达什么呢？不是表达害怕，是表达一种自信、确信啊、哦！我更确信这个，确信这个真理啊、哦！所以于法得确信，得无所谓啊、哦！这是对所证的法有怎样绝对的自信啊、哦！好，那下面也说这个真谛法啊。哦，对佛陀的初转法轮就是开示这个四谛啊，就是真谛法。好，接着请看第十四页，好，十四页最上面那个一开始说这三类啊，佛法法的这个皈依法，这三类有正知、解脱、中道。还有变动古破的世间是真实，就正知真实的啊，正知真实。还有中道是善行，还有初正解脱是净妙啊，真实善行净妙。好，那这个这边值得注意一下，真实它除了说什么知道解脱，而且知道向解脱的道路，它还知道什么呢？变动苦迫的世间哦，啊，这个也要知道啊。 那简单的说，简单的说也是知道苦集灭道啊，知道苦集灭道。变动不破的世间是苦跟集嘛，对不对？中道的话是道，解脱的话是灭嘛啊，所以知道苦集灭道，好，这个才是正知。好，接着真谛法啊，好，真谛法，它正道的最初是正见啊，那正见是觉了真谛法，那知是行的触角啊，行的一端，那正行中能够深刻的如实知，好，那离了中道的正行没有正知，好，所以佛法的正见真谛。近于哲学跟世间的哲学不同啊。好，那这边其实也要显出什么呢？佛法的特殊的地方啊，特殊的地方。世间的哲学、世间的学问再怎么伟大啊，它也没有办法，就是说它毕竟佛法跟它还是有不同。那有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？就是说。我们说佛法很深很妙，对不对？或者佛法是究竟，可是如果你看相对的世间的其他宗教、其他哲学，他们也有，你看，也有，那就是说在世间上应用的很好的，或者也很有道理的，可是终究它还是跟佛法有不同。那有没有什么根本不同？好，那这部分哈。这部分，各位可以写一下回去参考哈，各位可以回去看《般若经讲记》的161页到163页，啊，《般若经讲记》161到163。那我就简单的说，老师有谈到就是说世间知识，好，跟佛法不同哈。那哲学家他依于什么？推论，依于假定。甚至有些哲学家是依于定境。好，那佛法是怎么样？般若亲自证的。那又换另一个方向来说，这个世间呢，哈，世间比较高的学问，哲学也好，或其他宗教也好，他们都有一个根本的错误，而佛法没有。那这个根本的错误，其实就是。对于他们的推论也好，对于他们的假定，或者对于他们特殊的经验也好，他们都会发现一个，或者去找一个最后面最究竟的存在。这个存在是不变、独存跟实在。就研究科学、研究哲学，他们都会找到一个究竟的实在。那佛法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这种妄执，没有这个究竟真实的存在。好，这个是。可以，这边可以，啊，可以回去参考啊。好，那这个错误的这种根本的错误了啊，就是来自于人们的直觉，好，就是所谓的沙加连见啊。那有这个自身的妄执，好，那看出来的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啊。所以我们。不要说什么，我们看现在科学家的研究或者一般哲学的比较高的理论，你去看他们大概也会走向两个方向。譬如他研究最小的存在，就研究到原子啊、分子、原子，甚至再小的，他就是要找那个什么是物理界最真实不变的存在，他都要找那个。那找最大的宇宙，他也会找到什么？一开始是大爆炸，有没有？可是大爆炸，有人就会问啊，那你这个大爆炸怎么来的？那就有两个很明显的、很截然不同的比对的说法。一个是说那个大爆炸是神啊、去按那个按钮。那大爆炸，我们都知道大爆炸以后才有世间的一切，所以是神去创造一切。那有另外一个说法，我最近发现也很特殊。他说那个大爆炸啊，无因无缘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了。所以一个是有最究竟的真实，一个是虚无，所以都落入什么有跟 你如果去看，或者瑜伽师利论或其他佛法谈到其他宗教的这个论点，他们也都是这样。对其他宗教，他们就很容易落入这两边，不是贪究竟的实有，就是贪虚无，就是有跟无嘛。哦，有跟无就没有办法入这个佛法所谈的中道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讲义第十四页。好，那我们谈解脱法，八正道最后是正定，是寂然不动，正解脱哈，以正解脱。那这个正定啊，当然从中道的德性而来。那这个正定是宗教的神秘经验。那神教跟神教的定见完全不同啊。也不要以为神秘经验只有我们佛教有啊，其他宗教也有神秘经验，也很多啊。像譬如我所知道的其他的神教，他们也有所谓的先知，有吗？各位如果有参加，我会听他们讲，他们这个先知哈，就也有这些很特殊的宗教体验。那你问他事情，问他道理，他也可以说得很明白啊，很清楚。以他们宗教来说。那这当然，他们有他神秘的经验啊。只是这个神秘的经验，也只是啊定境或幻境而已啊。比较高的是定境，那有的通常是幻境啊，不知不觉的幻境，自己不能觉知的啊。好，第三个中道法，好，中道行者。崇高的理智，啊，无上解脱的自由，啊，所以说道德是善，跟世间的道德不同，啊，所以这个中道它虽然是道德的善，跟世间还是不同啊。然后中道统一的真谛跟解脱，啊，显出这个世尊正觉达摩的全貌。好，这是第一节的部分啊。那就进行果的次第来说，你要进入这个八正道之前，就我们刚刚说，你要先从静下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从佛法啊，从经论，从自己啊，从世间的思维啊，得到这个法的。确认得到真理的确认，你才进一步入这个中道的正见啊。那我之前有提到，导师在《成果之道三圣共法》里面，他也是约静行果来谈啊。那静的部分，他也有谈到人，也有谈到所观的法啊。所以你对于所观的法，能够不管是世间的因果，不管出世间的因果。对于他能够得到深刻的啊体会、深刻的理解，接着你才往戒定慧或者往八正道走。所以，我反过来说，我们常常落入一个就是对于佛法次第的啊，就是所知道的不完整，可能一下子就会想要。快一点嘛，佛法三学最重要，可是那个前面的准备功夫可能更重要，也可能更容易被忽略。好，然后对于第一节的部分，有没有其他各位有没有其他补充或者有意见问题的？好，暂时没有了哈。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哈，也有点难度，因为也有老参哈，看出来有一些老参，就是常常在听课哈，学新学佛法久，那当然也有新学者，所以要兼顾这个老参的需求，要兼顾这个初学者哈，这个难度本来就比较高。不过我是勉励初学者，你绝对不要啊都听不懂。你总会听到几句，或者听到一个架构，或者 作为你第二次在学习的一个基础哈，我还是强调基础还是很重要哈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的部分。第二节，好，佛法的创觉者。那这一段它的架构或者它的重点哈，它一开始会叙述，因为重心是在佛嘛哈，是在佛。好，它就会着重在几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佛他出家到成佛这个过程是怎么样？他是怎么样成佛的了？他的过程，他的经过。那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这边可以先想的就是说，那这个佛跟神，因为神教的思想在印度或者在世界各地方都太多了嘛，也太，反正太已经深植人心的这个神啊，那佛跟神有没有不同？佛所处的世间跟神所处的世间，啊，神一般我们是指天嘛，对不对？那佛是在人间，就是佛跟神的差异。神是在天上嘛，啊，那佛是在人间啊，简单的是人间跟天上的一个问题。那接着还有谈到自觉跟觉他啊，自觉跟觉他的问题。那佛他只有自己觉悟、自己了生死吗？他除了自己已经证得真理之外，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？啊，有没有对世间关心或者想要帮助世间解脱，就是自觉跟觉他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从这几个方向去看它啊。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佛陀的一生。好，那我们看15页开始啊。好，那佛他是王子，那既然是王子，就有享受人间的娱乐啊。那19岁，有一说19岁，另外一说29岁。好，就不顾社稷，社稷是国家的哈，不管这个国家，把国家家庭放着就出家了。好，那严谨淡泊的一生，一直到80岁啊入灭。好，那出家这件事情哈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出家？这个问题其实也很重要啊，我们。或者说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想说，回顾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家，或者说将来你为什么要出家？我希望各位先问这个问题，问清楚。好，因为我们刚不是说，之前不是说动机，还有你的行为才会达到结果。动机其实很重要。啊，你一开始动机不对啊。会非常非常麻烦，是真的很麻烦啊，我们看过很多很多例子是这样，一开始动机不对，就后来甚至有时候就不可收拾啊，或者修正的过程非常麻烦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佛他是看到了什么，他决定要出家啊。好，那我们讲完之后，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啊，再决定要不要出家啊。好，那这边世尊出家，如果依中阿含的柔软经啊，这边谈到哈，啊，世尊到野外了哈，看农夫的农作，就产生感慨。那这个感慨是感慨什么呢？哇，这个贫农的饥渴了哈，还有这个勤劳啊，那不得不继续工作，这一个不忍啊。第二个不忍众生自相残杀。第三个不忍老死的逼迫。好，我们把后面这几行看完啊。那这个都是在世间的啊。好，我们先说这三个部分啊。那其实各位有没有听过，有一个就是《佛本行经》里面有太子观根，有一部经啊，就是有些叙述在描述什么 就是描述佛陀去看的嘛，看农夫在耕作，哦，太子观观察的观，耕就是耕作的耕，哦，太子观耕，看到就看到农品的这些农夫工作的情形。那另外一个自相残杀的部分呢？自相残杀的部分应该是指当时佛陀的时代背景。各位如果有对佛陀当时的历史状况有稍微理解，当时是十六大国有没有？就是小国林立，那小国林立就是怎么样？争夺啊，就是侵略啊，就是并吞啊。那并吞就是派军队啊，派军队就打就杀，所以就造成这些自相残杀。所以这个众生的自相残杀，其实是在描述当时战乱的那个历史背景。那另外，佛陀除了看农夫耕作，他也去看什么？到城外，哎，看到这些老人，看到啊有病的，看到有死的，哎，看到有这样的情况，好，那他也产生什么感慨啊？那这个感慨就在下面的描述啊，是很深切的感慨的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这个世间大苦的这个感觉是深切的经验。那这个经验把自己的痛苦跟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，见众生苦想到自己苦，那这样的感动，经过这个感动啊，那当然也不满当时哦，哎，这些众生有这样的苦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，在当时的宗教，哎，也有很大的弊病，很大的问题，所以自悯悯人。就决定了呀，啊，不要受这些福乐啊，啊，探求能够解脱自己、解脱众生的大道，然后出家。好，我一样回到两个部分：自己的痛苦跟众生的痛苦，自己跟世间。佛陀出家不单单是为了自己，啊，也是为了这个世间啊的有情。那。当然，这部分这种深切的经验啊，因为看到什么？看到他出家是依于先依于什么悲心、悲悯之心啊，悲悯众生的苦。那因为众生会有这样的苦，在关照自己，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苦。好，那就找出怎么样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啊方法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哈。啊，那出家是勘破什么呢？家庭私欲的占有啊，这种难着。啊，自我了哈，就是自我的爱跟取啊，这个私欲就是爱嘛啊，占有就是取啊，依于我，我爱啊，依于取。好，那这个爱跟取。在一般人太难舍离了哈。好，那下面比较简单的就自己看哈。好，那从黑暗的人间，就是传统的社会解放出来，好，热肠冷眼去透视世间。我们不是有句话，心要热，头要冷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只是纯理智，你还要有什么？这个情感。啊，你要有这种热忱。好，那情跟理啊，能够兼顾来去看世间、看人间。好，那锻炼自己啊，养成为事为人的力量啊，一样世间跟自己啊。好，那世间这个世尊不从自我的立场去看世间，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世间啊。那反过来说，我们一般人都从自我立场去看，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纷扰啊。那在这个我们很容易落入这样的情形啊。我就讲我一个经验，我最一开始啊，开始我记得像要报考福演之前啊，开始在读导师的书，因为要考导师的书嘛。那像也看了一本叫做。当时看那个唯识学判的，啊，后来知道看错了，我该一开始就看这一本啊。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就产生一些烦恼，怎么样的烦恼？就自己心里在嘀咕了， 这个导师哦，为什么要写到让我看不懂？后来才会反省啊，原来不是自己的问题，原来不是导师的问题，是自己。你用自己的立场来看，你用自己的立场来看，你永远看不到别人的论述或者别人的论点。你看我们不是都是这样？所以，对于读经读论一样，先放弃自我的立场。那我一开始还没有入户灭之前，就有这个自我根深蒂固的这个自我感啊，在作祟。进了户灭之后，慢慢有好一点啊，好一点。但是课堂上也会，有时候会听别人，有时候会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看法，会很强烈，会举手，会反抗，不是反抗，反驳，啊，就是还是会有那种自我感在作祟。可是慢慢越来越后面，就比较容易，接受别人的看法，原来别人的看法也很好，不一定要从一个方向来看，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，可能都是对的，啊，就会简单来说。你要读这些经论，读佛典，啊，导师的书，都要先放下自我啊，好才能够看清楚。一样看世界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啊，要注意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小节，那看了世尊成果以后，游化人间，去教化人类的事实，就明白世尊出家的真理。所以刚刚我们有上面一段有特别提到，世尊是看到世间的苦，又跟自己也跟世间人一样会有这个苦，啊，才会出家。就是他没有忘记世间哦。当他成就成佛以后，他也怎样到世间去教化人类。好，所以他的出家其实是悲智怎样都是通彻的啊。好，那这个出家的真义啊，我们有一个地方应该也可以稍微补充，各位看一下课本的啊，就这本讲义的259页，好，259页这边，好，这边我就不再谈它了，因为它这边的二开始先从家啊，家有什么状况啊，然后国家的情形啊，所以出家。那我们直接看260页啊，260页啊，260页这边可以值得我们参考。真实出家，好是要内心清净跟自他互的啊。还有第二点，真实出家应有的精神。啊，就是深彻的悲跟智啊，有情感的，也有理智的啊，悲跟慧啊，悲跟慧。好，那最重要的是自我私有的否定，啊，舍离我执的生活。好，这是出家的真实出家的部分啊。好，我们回到第15页。那可是佛陀在出家修学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利的哈，啊，他一开始先这个从先找到的老师是修定的，然后后来又舍离去修苦行哈，啊。我们看最后一行是15页最后一行，啊，禅定有无所有定跟非想定哈，世尊一开始的老师。就是教导这个啊，这个世尊都修学过。那世尊知道这个不彻底啊，请看16页。那修定它是定乐啊，它没有办法得到啊正觉人生的实相。那另外后来又有6年苦行，那发现6年苦行它也不是正道啊，但是苦行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啊。那在克制情欲，啊，苦行有相当的意义，但是过分的克己，对人类跟自己也没有太大利益啊。那苦行当然就这边来谈的话，对克制情欲是有好处的啊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人会标榜苦行，啊，那这样就不太对了啊。 它当成啊、哦，当成它的这个啊、哦、成名的一个手段啊、哦，这样就不太好。我们看小节，果定的定乐跟苦行，好、哦，以智慧从中道的缘起观，好、哦，完成圆满的正觉。好，所以这种正觉是从己及人，还有推及世间啊、哦。你看自己哦，还有友情、世间。好，彻悟自他心入的正道啊。好，那这个深彻的慧照充满同情慈悲。你看有慧有悲啊、哦，就不离开这两个。所以为什么老师会讲说佛陀的本怀有没有？佛陀本怀绝对不限于智慧，他这个大慈悲啊，从他出家开始就看得到，从他出家后来成正觉之后，又回入世间教化人群，也看得到佛陀慈悲啊。好，接着再谈人间跟天的问题了哈，人间跟天的问题，所以。接下来这一项谈的是吉人成佛，好，吉人成佛，我们来看这边吉人成佛，他所要谈的重点就是活出人间，好，那活出人间就是要否定神的天啊，天上的神，啊，佛不是天上的神，那佛是人间的圣者是历史事实，好，世尊又进一步深刻的说。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有天而得也。好，那老师读到这句话啊，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啊。那这句话对导师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启发啊。好，那佛是人间的正觉者，不在天上，天上甚至没有觉者，因为天上太舒服、太快乐了啊。好，世尊是人。不是天上的神或上帝、啊、所以佛法是人间觉者的教化、啊、不像神教所说的经典啊，管其他宗教的经、啊、他们说那是神的启发、啊、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接着第一个强调，这一段强调我是在人间的、啊、在人间成佛，那在人间不在天上成佛，那这个有一点无神论的情调啊。那天上呢？天上如果照一般神教跟印度人的看法，天上是光明的，是比人间要好的啊，是洁净的、光明的、喜乐的。那人间就相对于罪恶、黑暗跟苦痛啊。可是世尊却反过来啊，他认为人生佛是在人间。你虽然说人间不好，但是我却是在人间成佛。而且人生是很殊胜的、哦、很难得。那这个一致的正觉，究竟的解脱、哦、在人间不在天上。所以以天来看人间，人间对于天来说是善处、哦、所以人间还成为天神仰望的乐土。好，那下面一段、哦，好，重视人间是正觉的解脱，啊，力行理智的得乐。好，那人生一般人呢，哈，或者我们看到的，大概追求的方向就是两个方向，一个往外就追求五欲乐，这个多嘛，哈，那也有往内的，好，就是一般的修行，也会舍离外在的欲乐，但是会追求怎么样？内在的，好，就是内心神秘的定乐。好，那要重视人间，啊，为正觉的解脱力行理智的德行，啊，那人大部分的哈，大部分从古到今，都会把我们都会把比较好的地方，把它聚焦在哪里，在。天神或在天国，那佛他的特殊就是把它放回人间啊，到 七页这边，你们看十七页哈。那另外有些传说了哈，老师也另外用一些传说来佐证。好，梵天神，梵天神是世间最高的神哈，是创造者，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啊圆满的处理啊，圆满的拯救人间，也要请佛来说法。那其他的神呢，印度的群神也都向佛请教哈，成为弟子。好，所以后面有两句，有一句话，智者不依天，啊，或者说智者不属天。那为什么天，天不是我们就近的归依处？天，如果从一般的描述是还很不错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些天神不是我归依、投靠的对象？啊，就天神还有问题吗？对，那天神有什么问题？天神最大的像大梵天王，他有骄慢，因为他觉得世间是他造的，一切依于他啊，有这种骄慢。那天神还有些天神是怎样？你看有些神是拿武器的，有称谓啊，所以他们还有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啊，虽然。他有一些生命啊，但是还没有清净啊。好，那这个着重在这个我在人间啊，我在人间重视人间啊，重视人间佛教。那接下来一个部分啊，接下来十七页的括号二，吉人成佛的部分要谈的是什么呢？现实跟理想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般人会怎样？一般人想要改善，他如果不是从现实方面下手，就是会把理想，啊，就是他不是着重在现实，就是着重在理想，没有办法把两边怎样统合得很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接下来所谈的问题。好，那先谈佛了哈，佛，佛的现实是生生，啊，父母所生生，啊，那父母所生生表现出来一样生老病死，啊，等等。那佛的法身，那佛有，这世尊有超越一般人的佛性，啊，那这个佛性要怎么来解释呢？是正觉缘起法而解脱，啊。好，我们看小节啊。世尊是忍而佛，佛而忍。那人类在经验里面就是人一般会怎样？到我们人都会不满现实的，但是不满现实，他又怎样？又重现实。那也希望要求能够超脱，但是又没有办法超脱。那主要就是会偏重，偏重现实的会缺乏理想，缺乏崇高理想。那他看到的就是现实的利益，那倾向超脱又会怎样？离开现实，那他会怎样？寄托未来他方。所以，我们人是不是很容易犯这两个问题？啊，就是没有办法在现实跟理想之间啊，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啊统一。好，所以下面说的，崇高的超脱就是理想，平淡的现实没有办法和谐合一。啊，这是人间最无奈的事情。那一直要到佛出现，才能够把这两个合一。那佛性是人性的进化啊，进化的究竟。所以人人可以即人成佛，到达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佛性啊，我们谈这边有出现这个佛性。好，那佛性，我们一般讲佛性有两个。看法对不对？各位可能也有听过所谓的理佛性，还有行佛性。好，那这边谈的主要是这里啊，是行佛性，就是你好把人性的进化啊，这样就是。成果的 这个成为佛的属性了哈。所以要透过这个净化，透过修行。那如果任何人哈，任何人都是这样做的话，那任何人都可以成佛道。所以众生皆可以成佛道哈。所以众生皆可以成佛道，不一定要从理佛性来说，就是说他有一个根本的这个佛性之理，让他成佛，就是哈，是透过行能够成佛。好，那接着。接着下面一段哈，自觉跟觉他，我想放到下午再讲好不好？那我另外在这边参考一下其他地方哈，各位看一下讲义的212页。212页有，这边也有一句话，各位看一下212页最上面一句话：一切有情有解脱分，一切有情有佛性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佛性是可能性，就是说我们都有止恶行善的可能，我们都能够只要努力，好。努力德性的圆满啊，都可以成就了啊。那可是导师在这边啊，在这边却要告诉我们要怎样至尊至重，至尊至重，就你要相信有那个可能，你是办得到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办不到？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入另外一种情境，就是下面那种情境，自我的卑劣感啊，我很差啊，我不行啊，对，你看我们一般人在很容易就落入这种啊，有时候是客气，他有时候是真的觉得自己啊有这个卑劣感，会自暴自弃。好，所以倒数第二行啊。那这种自我的卑劣感、自甘堕落，也会造成我们怎样以后的恶行，啊、哦！所以我们要反过来，要自觉人格的尊严，啊、哦，让这个心活跃起来。什么心呢？惭愧心。啊、哦，这边谈惭愧也很特殊啊、哦就是佛法讲东西，其实不要看到，即使谈世间法都谈得很精彩。啊，譬如谈惭愧心，这边智一指、法一指啊，还有世间一指，这我们到这边的话会再看到啊。好，接着另外看一个地方，好，那看一下。就近看一下356页。好，我们看356页倒数两行哈。好，圆满的佛陀了哈，圆满的佛陀。那为什么称佛陀是圆满？其实在这一页中间，是因为佛陀他的正觉啊，是适应时、地还有人啊，所以当时、当机、当地还有当机啊，好，都恰到好处啊，是圆满的。那这圆满佛陀他不外乎两个啊，净化人性，还有进一步扩展人的德能，恰到好处。啊，这是极人成佛，实现你人间的佛陀。这个极人成佛，那个极是什么意思？ 吉人成佛，这个吉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有时候，所以我这样问，就是说你有时候遇到很像懂又不太懂啊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查字典。这个吉是救，救就是依，我依于人才能够向佛道，啊，就是救，我救人生向佛道，啊，救人生来向佛道，啊，人生啊，从人生来向佛道。好，那这节课先到这边了，好，我们下次继续。大众。